大家至少有喝过爷爷泡的茶或者爸爸泡的茶，可是你再晚五年十年后，我可能就是喝爸爸泡的咖啡、爷爷泡的咖啡了。
欸、对耶，这点是我今天很想要跟你讨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塞甲。塞甲是一个从料理、风土跟文化来谈食物的 podcast 节目。如果你也很爱吃，想更了解食物背后的故事，就加入我们一起成为塞甲贵吧。嗨，我是主持人阿西。那今天我也是邀请到一位朋友，他是一位非常懂茶的朋友。对我来说，基本上我是一个喝茶的小白，我只有慢慢开始学习一些精品咖啡而已。我自己很想认识更多一点点关于茶的知识，虽然在家偶尔会泡茶会喝茶，但其实都是瞎喝。所以今天的话，我就请到了一个好朋友，是专业的茶师，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在家喝茶跟喝茶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欢迎冠霖。
嗨，大家好，我是冠霖。我已经学茶从应该说在茶行业开始，就是就业之后就开始自己被动跟主动的学习。那学习的过程中，就是也有发现，就是我们好像异类一样，
异类吗？怎么说？
异类，因为像我们去参加一些茶席活动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盛装出席会被人家以为是道士，
道士，
然后他们就说你穿那个道士装来干嘛？
等一下，所以一般人出席茶席的时候不会盛装嘛？就是穿的跟平常一样，
他们会希望你穿一些，比如说像他们有一个设计一种茶人服，就是一种茶人时尚，它是1980年代前后的一个风尚，但是就好像定格在那一段时间，就像台湾就是会有一种台湾金卡帽那种那个样子，
对对对，已经有一个定锚的那个
定锚的时间点，但是好像就停留在那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的样子就好像是台湾茶这个样子的状态，那所以我们就其实会有一点，甚至像我们之前去参加一些活动前。就是参加茶会之前去参加一些活动，你可能就是来不及换装，你可能就穿着茶人服出现。
然后你出现在其他地方穿那样就超奇怪，
很奇怪。人家会有一种就是你下一秒要去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然后要冲进去，然后人家觉得你不会撞死？
等一下是长袍马褂吗？还是什么？可能
他会有点像有些像女生会有一些小凤仙装啊，不然就是说他就是半长袍飘逸的那种感觉，或者说有些是，当然旗袍是很美啊，就是有些比较时尚的旗袍，但就是会有那种民国初年的那种，就是一些像他那种感觉。
你就以为你今天在茶经的现场，或是那个叫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对哦。
所以学茶十年，就是在茶行业工作嘛，所以就是你在跑茶行的时候，就我非常能够体会大家。对，就是茶这个又想要了解，又不知道从何了解，
觉得很神秘耶，
很神秘。但是就其实我自己是有系统性的去找一些就是课程来上。
我觉得这一点很特别，等一下我会请冠霖分享一下这一块，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啊，茶就是它在后面有什么科学吗？从来不会把茶跟科学联想在一起，就会觉得就喝嘛。对，然后喝得懂喝不懂这样子。不过我要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跟冠霖认识。其实是因为我高中的一个学长，然后他跟冠霖的时候，他们应该算是一个品牌的共同创办人。那这个品牌叫做 18,
是，
对，就是18的那个 18。
对，
那他们就是做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手冲茶。
是，
那时候我是在酒展，因为我高中的美术老师说，欸，你有一个学长哦，他在酒展摆摊哦，你要不要去找他？我就哦，好啊，然后去找那学长之后，才在摊位上认识你们的。
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只做茶啦，我们其实专注在萃取这件事情。那萃取的话，包含像我们辅导的那个台湾的南投的酒厂，
对，
那个乙骨酿造。那其实在酿清酒的时候，其实他也要把那个就是滤布拉起来去做萃取的动作。
你说酿清酒然后萃取吗？
因为他其实就是在时间酿造的时间轴这样跑的时候，它的物质会转换嘛，
对，
酒精会转换，然后物质会转换，可是你在 那个时间点拉起来的时候停止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萃取。
哦哦，原来是这样哦，这完全就是颠覆我原本对萃取的一个概念。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杯测跟味觉能力协助酒厂把它的酒精度的一个完美点就是找到，比如说制程，然后优化，就是说从C 端，就是说从杯测端
对
决定说，哎，它这个制程哪一个要保留，哪一个要再往下走，比如说酒精度到那个点，
对，
它会前香中味后韵，前香中味后韵会平衡，然后会有释放出来的效果。
这个表示你要在喝的时候就能够去把你里面喝到 ABC 味道连接到前面的原因，对不对？
但是这个会跟对方讨论，就是因为我们对制程也不懂嘛，可是制程的过程其实它会反馈给我们一些讯息，那些讯息就是我们可能就像医生在问诊这样说，A 或 B，
对，
然后他这个酿酒师会回答我们，说，他是这样做的，比如说，这个是勾兑的，还是这不是勾兑，这是直勾的，直勾到几度的，那甚至说他今天直勾到13度，这个味道是长这样，可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设定的时候是先到15度，
对，
那其中有一支米叫桃园三号，它的米的状态就是酿完之后，它其实想要到15度的时候，它味道会崩解，就是不会有那个前香中味后韵的那种漂亮的曲线，它不会有香气先出来，然后在味道感觉到鼻后嗅觉的时候韵才会跑出来，它是直接中间就咔当就没有了。
哦，所以就表示你们要在杯测那个时候抓取到这一段的结果，然后跟那个酿酒师其实也要知道，他这个酿的方法会导到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你们两个去沟通，
就是，我们去协助他，我们作为一面镜子，然后就是去反馈，就是说他比如说他摊出来这个制程是这个风味状态，那个制程是那个风味状态，那我们去协助他去 narrow down， 就是说 AB test， 就是协助他去找到这个效果。那我们甚至觉得很讶异的是，那时候在用桃园山号是他的基础酒，那还有用桃园山号去泡制一些像玫瑰花，
其他的味道，
对，然后像一些就是荔枝啊，
水果
类的，对，胭脂梅，对，都是很有名的产地，很精致的农产，
台湾的一些农场，
他会发现，我们发现说，其实你如果不是用10度的清酒去泡的时候，那个前香中味后韵是会崩解的。那这也是一种探索，因为它不是那一种，那叫什么？就是绝对的说你这样做就一定会这样，而是说你每次在微调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先射箭再画靶的效果，就是你要知道说你射完这支箭之后，那个偏离靶型或者是你想要射的靶型在哪里的时候，靶型才会浮现，然后你下一箭的时候再去微调。那我们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开发的过程，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很多听众听起来，他们你一定会觉得超级无炸傻，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比较深度一点点，可是你就会知道，其实当你从一个角度切入了品味跟味觉这件事情之后，你可以把它开展到很多不同的领域。刚刚讲了，先讲了茶，然后接下来讲到清酒、酿酒。甚至是因为冠霖其实也有就是在做咖啡相关的一些就是业务，那只是我还是要让它回到一个最简单的地方。
对，
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我身边其实我今年大概快28岁，我身边有很多就是我的同学啊，或是差不多年纪的人，我知道他们想试试看喝茶这件事情，但他们会对我提出说，那你知道要去哪里喝茶，或是哪里买茶叶吗？或者是我买了，但是我觉得自己喝不懂，就是到底这个怎么样叫做好喝，怎么样叫做好的茶或是不好的茶。可是像连我也是小白，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如果说冠霖今天就把我当做那个你可接下来可能要跟他说明从哪里开始学习喝茶的人的话，那你会大概给怎么样的建议？
就其实有很多社大课有机会去看，然后还有就是说很多茶叶品牌，就是因为资讯是这样嘛，兼听则明，兼听则明，就是说我们今天听完我讲完之后，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对于我的讲话模式不见得能够接受的，他可以去试试看其他人，听听看其他人讲的话，那我 作为一个就是
推广
前公司服务的时候，它是一个茶具品牌，然后我们基本上客户都是茶农、茶庄、茶行、茶品牌。
对，
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大家那种就是刚开始接触茶的时候，进去茶行的时候那种脚会抖的感觉，
距离感
。对，你进去又不知道你自己要掏多少钱才能出来，然后对啊，喝茶不用钱。可是喝茶不用钱的后面是不要钱的最贵，
真的不要钱的最贵，而且你根本喝不懂的状态，你不知道对方会跟你说你要买哪个。
其实我的点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副作用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是 后生晚辈嘛，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那因为茶界的年轻人的从业者太少，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前辈都很怕我们离职啊或者是跑掉啊或者，所以其实是被很好的对吧。 even 现在连我自己对就是想要了解茶的人我都是非常的和善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传承台了解台湾茶喜爱台湾茶的种子就是不容易啊。像我们参加那个一些茶联的活动就是一些茶会，其实像我现在已经毕竟要4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属于就是
年轻一
辈10%的那个年轻
PR 值很高 PR 就是
对 PR 90的年轻人，对那种感觉还是就不是很妙，而且参加 的活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茶工作者的二代或三代，或者
所以才会投入。
对，所以这一件事就很尴尬。对，像我会在茶行业工作，也是因为有就是有缘故，有一些亲朋好友的缘故关系。嗯，但是我本身小时候就很爱喝我外公泡的茶，
对，
爷爷泡的茶，所以我认真是说，因为台湾茶还有旧，是因为大家至少有喝过爷爷泡的茶或者爸爸泡的茶，可是你再晚5年10年后，我可能就是喝爸爸泡的咖啡、爷爷泡的咖啡了。
对耶，这点是我今天很想要跟你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很习惯，大部分的人很习惯每天喝咖啡，
对，
不管你是冲煮还是你去小七去全家买，但是反而台湾民就是茶文化原生的国家啊，但就是为什么其实茶不会出现的我们的每一天，除了手摇茶之外。
手摇茶对我来说是甜点啊，因为如果除非他标榜说他没有加任何的那个添加物的话，才会是茶。
对，
因为台湾人用的是中文，所以中文会有一些模糊地带，比如说冬瓜茶不是茶。
对对，
对，然后就是什么什么，奶茶其实它是甜点，
对，它都是含糖饮料，而不是我们今天在讲那种用茶叶去泡的这种纯茶。
对，对，所以。你刚刚讲说就是为什么就是台湾人现在不可能每天喝一个茶的时候，其实是文化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内缩反应。
内缩反应。
就是说茶文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它有一些仪轨，会有一些厚重的东西，会让外显的形象会让很多人惧怕。应该是说这个感觉会觉得有距离感，不管它是老还是它是贵，还是就感觉进去就出不来，出来还要花很多小朋友会离离而去。对，最近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是，好多小朋友都走了。对，就是你进去常常会怕这个嘛，
这双关耶。
对
对
对，那这个就很难是就会是一个茶。真正的茶要推广的时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要解决的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观察到社会是有一个现象是说，人手一杯咖啡，对不
对，
每天都一杯咖啡，其实有些人还是补充的是咖啡，可是在咖啡文化里面，台湾是精品咖啡的
消费国很大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所以精品咖啡它讲的就是产地、品种、然后处理法，
对，
不好意思这些台湾茶本来都有。鹿谷的那个洞顶乌龙茶，
对，
木栅的铁观音，那木栅铁观音它是铁观音的品种之外，它正从的啦，就是红心外围桃，铁观音制法啊。什么叫铁观音制法？它是一种半发酵茶的一种经典，它就是会烘焙，就是要它的累积温度是 次数啊，然后就是会
它有一个特定
的
规范
的味道，它有一个特定的规范、哦。然后冻柠檬茶要做到红水，然后就是它的焙火要焙到有点点制作的产生的蜜香，不是那个东方美人茶的，
不是那种
虫咬的蜜香。对啊，那个它会有一个基本的
设定一些规定，或者是基本上从以前流传下来的做法就是要这样子。
啊，它其实像它就会符合精品咖啡的广义定义，就是。刚刚讲的它有在特殊的
风土
然后特殊的它在产地这个风土产生的一个特殊的因为这个制程产生一个特殊的这个特色
这个地方味道
比如说像现在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台东鹿野红乌龙
对
当然其实其他地方也有做红乌龙可是台东鹿野的红乌龙就特别有那种南台湾然后热带的一些水果的香气果香特别明显的这种茶那我觉得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宣导来
跟大家沟通
吸引大家就说用大家熟悉的精品咖啡的语言我们来重新再来介绍台湾茶所以我们今天 18 在出活动或在设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把茶转译就茶在说话我们只是把他的说的话转译成你听得懂的话然后大家可以简单的品味到茶的美好就可以丰富你对茶的品味这是我们 18 这个品牌的就是初衷啦啊这个为什么叫 18 其实有点好笑
对为什么呢
因为其中有一个合伙人他的老家在平林然后在之前就是他们的日据时代有十八甲的那个就是
十八甲田地吗茶园吗
茶园、然后现在有大概三分之一在翡翠水库淹住了，然后他们对十八甲的台，那时候我们在取品牌的时候就要说要松哥五兰，然后那时候就想要十倍嘎，有没有十倍当然很屁散那种感觉，
傻眼。
然后后来就是十八这个数字，就是因为一个你把一横放的话，就是 horizontal 那种，就是
水平的，
就是一个
地平线的感觉，
一个起点，一个从一个初中，然后你从一个初中起。启动你再把八也是横着看的话它就是一个无限大就是说从一个爱茶的初心出发的话、也许可以我们可以去探索茶的无限可能所以我们就把 18 这个品牌就是这样定下来
原来
就是有这个前面的很怂的渊源
我跟你认识一两年还没我还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是隐藏版的品牌故事
对
这只能演讲的时候用的我们买梗买很久
真的是买的有一点深不过刚刚冠霖讲的那一个就是转化的方法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自己有在接触精品咖啡然后在精品咖啡里面其实一直会强调这是哪一个国家产地或是这是日晒水洗怎么样处理法这是那个地方的风土的味道但是连接到台湾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蜜香红茶、铁观音啊，然后乌龙茶这样子的，但其实我们跟这些茶的名字，跟所谓的土哪，它是哪个地方出产的，哪个地方的味道，其实中间是断裂的，我就是不会有那个连结存在。可是如果像你们这样子的推广方式，让大家可能一次喝到几种不同的茶，然后经由茶师的引导吧，你大概去抓出里面的哪几个风味，或许它会是很经典的。比如说这个鹿野的味道或是哪里的味道对让完全几乎完全还不了解的人用这样的方式用品精品咖啡的方式然后来认识风土的滋味我觉得是很赞的方法
对啊因为现在就是可能大家不见得叫得出台湾有哪些十大名茶可是可能台经典的世界咖啡产地可能
真的
朗朗上口，什么像每个人都说，腋下雪菲应该有什么味道？还有柑橘类香气，
对，
然后肯亚应该有蓝莓的味道，哇，好棒棒，你都知道。可是
冻柠
檬茶，
不知道阿公的味道，
阿公的味道，
对，
因为像这次就回到，就是说在台湾茶现在有很多产官学都有在发我就是咖啡系统在想然后像最近茶咖厂有推出那个风味轮那其实在风味轮一开始的设定它是有好意的可是它在使用的一些语言上面它还是讲火香火香有那么多火香我的想法就会是我把它拆解成蜂蜜香还是玄米
哦
还是 还是烤肉的那个五妈咪，
这完全不一样。
对，但是这些都是火香。
对，
然后他们还会讲陈味，陈味有很多种。因为
你说陈旧的那个
陈
旧
的味，陈茶的味道，
嗯，
这就是陈年茶的。陈年茶的陈味就是有，比如说放一两年的会有青梅的梅子的感觉，
哦 okay、嗯，
哦，然后放再久一点，然后它要再焙过会有乌梅的感觉。
会不会还有什么陈皮蜜饯之类
的？陈皮蜜饯倒不见得会有，但是就是那一种木质调，
嗯，
哦，木质调出来，然后或者是你有受潮在就是入仓的时候，在仓储的时候有受潮，哦，
对，
会有辛巴苦，
辛巴苦
人参味，
嗯，
然后你放很久很久，像有一些普洱生茶
對
放很久的，它其实会有一些就是药香。
药香哦，
药中药材的药香，
嗯，
那这些都是陈味。
这陈味在茶味里面算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描述啊？
那要看你的就是存放的状态。陈味是一个中性的名字
哦，了解。
你放的不好的话，会有霉味，
嗯嗯嗯，
会有就是那个不好的那种就是腐败味，
对
哦，霉味腐败味，
哦，
还有那种就是。尿味、尿骚味，就是，
说像葡萄酒里面的猫尿之类的那种，
类似就是它可能它的这个茶叶它用过度的这个化肥，
对，
或者是用氮肥太多，然后它又没有把它在制茶过程中把它分解成比较小的分子，那你在闻到的时候就会，嗯，喝到的时候就会有，比如说像有一些有鱼腥味，
哎，欸，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在茶里面出现这些味道，欸，
因为好的五妈咪的味道鲜味，它就是香菇鸡汤，
对，
然后或者是那一种豆香，然后一些就是鲜鱼汤的味道，鲜鱼汤的味道
，OK，
或者是那个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海苔啊，
对，
然后海藻啊之类的味道，对，
哇，wow ，我觉得大家听一听，应该开始想说到底怎么从茶里面喝到这些味道了，
嗯，
对。那其实这部分的味道，我觉得它在茶里面会是比较再进阶一点点才会跟大家去诉说的东西。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先从台湾比较常见的有哪些茶，或许我们可以先去接触哪些茶，嗯，然后去抓住它的味道。
嗯，
譬如说，还是想要请冠霖小姐介绍一下，譬如我们常见的青茶、红茶，然后碧螺春啊，还有那个叫什么铁观音之类的，
嗯，
大概是用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方式去分别，或者是说它是茶种吗？还是制作的方法？
制作的方式其实就有分，就是六大茶类。
哦，对
对，那就是绿茶，就是我们讲的没有进行酶促氧化反应，它们叫发酵，
嗯，
这是一个，哦，台湾。就是中文体系的一个误解，因为它其实是 oxidation， 对，
嗯，
oxidation
就是氧化，然后
酶促，就是
发霉的酶，然后促进
酵素促进的氧化反应。
Okay.
然后像你绿茶就是不发酵，它就是不氧化的茶，
对，
它就是它本身就是它不氧化，但是它泡完之后它可以氧化别人，
嗯，
让别人氧化，所以
它是抗氧化物。
对，它是抗氧化物，
嗯，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逻辑。那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其实很有趣。哎，我刚刚讲错，其实是说它会，
它是还原剂，
它会氧化，
嗯，
然后会让人家不氧化，
对，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还原剂，就是抗氧化物，嗯，没错。那这种东西呢，它就是在制程上，它就是直接就杀青了，就没有让它去产生就是往后的东西。
对，
那个就是。乌龙茶体系的话，就是半发酵茶体系的话，它其实我们应该讲半发酵茶体系啦，就是它就是一种会经过后面的一些动作，让它这些酵素跟产生一些浓度梯度的效果，就是它类似圈圆圈，它会产生就是里面的一些多酚类的东西的裂解，然后就会造成非花自芬芳。然后，
所以它会带有一些香气特殊的那个味道，
像不同的品种就会有不同的品种香。
哦，了解。
像大家最熟悉可能红玉红茶，它红玉做红茶，它会有薄荷、肉桂。
OK。
然后有些做到发酵更足的时候，它就氧化更足的时候，它会有那个就是热带水果，像凤梨。
嗯。
百香果的味道。
了解。那你刚刚讲的绿茶跟乌龙茶，乌龙茶系，
对，
然后接下来它是依照你说依照做法吗？是依照它的发酵程度的差别？
对，它手法会影响到它有没有就是进行酶促氧化反应。
OK，
那有进行酶促氧化反应的这些，就是包含就是完全的
完全发酵的茶，像
红
茶。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是就是像黑茶类的，它其实是边境茶的系统。边境茶就是古代中国边境的茶，然后他们也是类似绿茶的东西。它是明代以前宋代流行的那种团茶，就是那种饼茶。因为政令朱元璋他那个明代的政令，他边不及边陲嘛，边陲还是一样那样做。做的时候，他就是会有一些茶马互市，他需要长期的运输，所以他后期在运送的时候，日吹风晒雨淋，
然后就变黑了，
就被那个就是一些就是微生物影响，它就是产生了一些转化，
嗯，
所以就像你讲的，就变黑了，
嗯，
然后他们叫后发酵茶，
所以普洱就算是这一种
后发酵茶。那台湾比较少见就是白茶，
白茶，
白茶是不炒不揉不烘，
哦，
但是它是重尾调，所以它其实是把它的那一些内生物质，就像类似像青草茶的做法，只是说他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添到有花香或果香，他就要去干燥，
对，
然后让他这个味道定下来这里，所以他是易做难、
嗯、
难成功，
难成功。哦 ，OK，
对，他的那个容许区间非常的低。
了解。
然后黄茶就是绿茶系统发变异出来，他就是在做工的有一道的时候，他去把它闷住，就是让它产生类似无氧的效果，可是它不是到无氧，它就是把它闷黄。它有一个工艺、
哦，
那个工艺就是台湾几乎没有在做，就是有现在因为两岸交流很频繁，
对，
还是有一些茶界的前辈去学，然后在台湾茶的品种去做测试、
嗯。了解，嗯，然后我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就是白茶、黄茶、绿茶、红茶、黑茶，还有一个
青茶
，对。那其实它就是在发酵程度上会有不同，取决于它当时的后制是怎么做的。那它的茶汤颜色其实也会有些差别嘛。
但是茶汤颜色跟就是制茶的过程的茶种没有完全的正相关。
嗯，
但就是说你清香型的茶不见得一定是蜜绿色，但就是你后制的过程中如果就是有一些方向路径，就是有选择的时候，它也是会往金黄色偏，或者是有一点、
嗯、
就是我们在讲的红水、
哦、
对，清香。但现在就是大部分的系统比赛茶的系统，就是为什么会就是大家对比赛茶系统不信任，是因为比赛茶的这个筛选模式跟实际上在一般消费者品饮的这个、是有点脱钩的啦。你不能说它不对，也不能说它错、
嗯、
只是说它好像跟我们的就讲滤镜不一样啦，就是说今天你拍照、
嗯、
照片有些人是用亚洲四大邪术那个滤镜 对, 對先去弄、
嗯、
啊，就是说不同的筛选倍率有不同 的效果，所以现在比赛茶他们其实在关注的点其实跟我们
平常人在品饮的不太
一样。对对
对，
它也是因为牵扯到台湾的比赛茶的制度、
嗯、
是所谓主审制啊，然后这个就讲比较远、
哦、对对，这个如果对于咖啡就是对于审茶这件事情，像我自己是因为有精品咖啡大概理解，我才会知道你讲的主审制是什么。
对，
但如果对于咖啡或是茶或是酒没有那么深了解的人，
评审制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五个qualified 的人，然后他们评完之后分数有高有低，最高跟最低会拉掉，然后三个平均、
嗯、
有个绝对值，就像联考会有重缺、
哦、
就是比如说他就是要筛选这个倍率的人、
嗯、
然后他就重缺了，
嗯嗯嗯，
那就是没有，就是他就不足的录取。那、
嗯、
茶界的比赛也有类似的，但是他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种大家轮流的感觉，可是这个、
哦、
这种感觉是事实吗？还是不是？可是大家就是对茶有点似懂非懂的人都是这样跟我反映的，那我也没办法太过于去辩驳什么、
嗯。
对，这是我的现在在行业内的一个感受跟现况、
嗯。了解，嗯，不过就像你刚刚讲的，比赛茶跟我们平常日常喝的茶其实是有蛮大的一段脱钩的那个差距嘛，一个 gap 在那里。
对，因为
嗯。
那个追求的东西是它等于是一个 定向状态，比如说这个茶它烘完就像烘咖啡一样，有些人说要养豆一个月，有些人要养豆两个月，有的人说它烘完之后可以马上喝。
对，
可是比赛茶就是它的就是
有一个固定规范，
它有固定规范，可是有些人的茶园管理跟它后制，它最漂亮的时间可能是做完茶之后可能熟成一阵子。
OK， 好，那其实都是个人才会知道，你没有办法把一套规范套用在所有的茶农身上。
对，就是说，就是有些人的秋楼就是他的茶园管理，就像我最近跟一些茶农朋友在交流，他说他的茶园管理比较适合做包种茶跟白茶。那如果他要硬要做红茶的话，就第一个产量会有点吃亏之外。因为比如说他今天做红茶，他再放两个礼拜之后，他就可以做包种茶。包种茶的产量是跟茶价是他那个产区做红茶的可能产量是倍数，然后一倍茶价也是一倍。那你觉得他做这个红茶是做开心、身体健康的，就是类似这种概念啊？他就是他其实，在商业，我一直在强调商业拥抱商业才能改变世界。那你被商你不拥抱商业，你就被商业改变。那我们觉得现在台湾茶的发展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说你不拥抱，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就是可能会出现的的场合，然后出现的一些位置，就像我现在在上你的节目，想要认识更多对茶有兴趣的人，然后甚至他本来就不懂茶的，那我也在增加我的就是
如何去接触他们那些触角，或是讲他们的语言。
对，所以我们也在做这个尝试。那我是觉得说，因为改变它是伴随着就是风险跟破坏式创新嘛。那就是你不要说像讲的太左派，就是什么既得利益者妙法，没有那么阴谋论啊。就是我今天做一个新的尝试，那势必会打到我原本的一些商业模式。那你这商业模式要不要平衡？就像 iPhone 可能已经出到 iPhone 20了，可是他现在只拿出 iPhone 13出来卖，那个概念。
OK， 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平心而论去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基本上你还是要去看你的消费者想要什么东西，
对，
因为你不是只卖你想卖你觉得好的东西，你是要去符合推出消费者会喜欢的东西。
对，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刚刚有说嘛，你必须要拥抱商业，不然就会被商业改变。
对，
而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他都必须要用商业的方式才能去接触你说的茶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去买来喝喝看嘛。
对，你去买来喝喝看。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买来的时候你可以像就是比如说知道大家有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有聊到茶的人，你可以自己收集出来，比如说你这样喝咖啡也是这样开始的，
对，
知道谁有喝咖啡，然后你买了咖啡，然后就吆喝大家要不要一起在家冲咖啡
啊，一次就喝好多种。
对，一次就喝好多种，这是自力救济的一个方式。
自力救济，真的。
对，自力救济。但是你要系统性的话，就是可以去上一些就是有认证官方认证的，像茶改厂最近有开很多茶课，
茶叶改良厂的茶课。
对，它是比较第一手的资讯。但是我们虽然是茶叶的就是从业者，可是我们自己也是餐饮业者。那餐饮业者其实会更贴近大众消费，我们大概也大众消费，他们会追求桌上那一杯的品味。
对，
那这个品味有分就是大众的，还是比较就是文青系统的，就是比较精致类 delicate 的东西，还是说比较奢华的，就是
其实它是有不同的分众群的啦。
对，那像茶餐厅跟茶馆跟咖啡厅，其实在台湾的分野还是有鲜明的，只是说现在界限越来越模糊。
对，
那我们希望呈现的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物料的筛选到这个物料怎么样子冲泡，那我们是解决了，就是说你在假设以前我们之前有开店，但现在疫情的关系收起来，那我们之前就是你在我们店里喝到我们的就是茶品，
你们选的茶，
我们选的茶品，我们用的是智能的手冲咖啡机去做萃取，还有智能的那个就是浓缩茶机去萃取。可是如果
可以用机器自动的设定参数，然后把那个茶煮出来。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些机器，或者没有打算买这些机器的话，我们也有设定，就比如说你要用那个就是冷泡壶，它里有出的冷泡壶，它是有一个讲一个专业术语叫动态平衡的那种，就是
膜，它是一个半透膜的萃取。
对，
那你把它丢到，假如我们这个粉包两包，它是萃取的量是300cc到400cc，那我丢两包到一个600cc的冷泡炉，我放 overnight， 其实它就会是一个香醇又甜美、香气又很足的冷泡茶，
感觉是很懒人的方式。你已经把它设定好，你就是这样做就会。
对对 对,
對 就
是 one two three。
OK。
好，那但如果你今天想对茶手冲咖啡有一些研究，对萃取有一些了解，你想要用爱乐压压，用法压压，
对，
哦，都可以，就是你温度有一个基本的，然后你压下去的水量，就是萃取出来的水量，你觉得哎、欸、这个浓度差不多，那你再稀释，加冰块加什么，那你可以是一杯很简单的茶。
这就是用你们那个手冲茶包的那个产品去做这
个。对，我们把茶原液的精致的茶品，然后粉碎
，OK，
粉碎完之后去做就是鉴定啊。那包含用我们的手冲机有一个叫我们要白开水参数，就是万用参数去做一个鉴定。
嗯，
那它会有一个基本，就像镜子一样，就是哦，它在哪边胖哪边瘦，那我要萃这个茶，我把它。我那边可能要穿束腰啊，那边可能要修容，那边可能要上一点眼影，哎、欸，他看起来脸会变更瘦啊。
其实你就是把这些原本消费者要自己判断的事情，你都帮他
简
化，你都决定好了，對對對對，然后你就说，你就照这个一二三的步骤来做就好了。
对对对，
这样你就可以达到，你就可以做出那个你喜欢想要的味道。
这个是有拥有我们这个粉包系统买购买我们的粉包商品的。那如果没有的话，
对，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像小白，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开始去买一些茶回来喝呢？
其实如果说你今天买这个茶，你想要鉴定的话，就是用同一个方式
冲煮，同一个方式可能泡，
同一个方式冲煮不同的茶。
嗯，
或者是同一支茶用不同的冲煮，
对，
就像刚刚
我们刚才刚下完一堂课，对，
对，那堂课我们就是用同一种茶，然后用不同的材质的盖碗去泡，
嗯，
然后不同的材质的盖碗它有不同的蓄热跟散热的一个参数，
对，
它的内核不一样，
哎、欸，真的不一样，今天五个不同材质的盖碗喝起来的都不一样，
对啊，那它可以强调花香香气，它可以强调它的。它可以强调它的酸感、平衡，它也可以强调它的那个就是你可以去玩，就是同一支茶不同的器具去做这件事。你也可以就是，那我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一克的茶叶50cc的水，这个叫做鉴定萃法、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一克的茶叶50cc的水是用冷泡也可以，就是我们称五克，
嗯，
然后哎讲错了，600cc 的水后然后称12克，
对。
哦，我把12克的茶丢下去，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说
一个罐子里之类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保特瓶打开了，你把这个12克的茶叶丢下去，你大概冰到冰箱4小时，
嗯，
哦，它会有一个基本的状态，是它如果泡不出来，这个茶就不行了。
哦，可以，也可以这样鉴定，对
对，就是如果说它今天有稍微用热水烫过一下，
嗯，
然后再去冰镇，然后再放冰箱，它可以缩短到可能2小时内。
OK， 了解。
但是这个东西就不能久放，因为你烫过之后，它茶叶的本体细菌容易滋生。但如果从头到尾冷泡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泡不开，或者它的香气可能会不行，因为茶的芳香好的物质在85°C 以上，它才会隐秘出来。
Okay.
然后释放出来。
哦，这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回去测试看看，就是你用基本上茶叶跟水是1:50的重量，所以就是你可能12克的茶叶，然后配上600cc 的水，那你就刚好是一个保特瓶嘛，然后回去用，你可以全冷水的回去冷泡，就是你把冷水跟茶叶加在一起，然后盖起来之后就冰到冰箱，大概4个小时，你就可以试试看，哎、欸，它是不是已经有香气跟一些茶的味道出来了？
那如果说是更简单，是你买了一些什么原叶的什么三角立体茶包，
哎、欸，
它大概一般都是2到3克的量。
对，
那2到3克的话，你放一包，其实它味道也不会够，但是你放两包，你放 overnight 8小时或八小时、
，OK，
它就是我刚刚讲4小时是你12克，就是1:50的逻辑，然后你去做这个，你要先热冲之后再补水补到，就是
对，不到600，
然后再丢到冰箱去冰，这个可以加速在2个小时内，你可以喝到就是又香又甜， 滋味又足，因为你有85°C以上 的那个让这个茶
的
香
气
之
萃取
的物质就是跑出来了，那你再用那个就是冷的部分去慢慢把它就是让它因为我们在做萃取的时候它是时间轴跟温度，它是温度是一个背景值，你温度越高70温度越高的时候它的那个掉出来 的物质是越多，可是你今天温度越低的时候它这个时间要无限拉长，
要拉得非常长才能够萃取出同样量的物质，
对对对对，但是它越往后面拉的时候它就是越难遇到我们知道的所谓的就是大的分子的那些、
okay.
像咖啡因、然后那些就是多酚类的又单宁酸这种比较复杂的分子，它会越往下来越下来越少，那你这样子在做冷泡基本上是一个不败的泡茶，只是说它的香气滋味它不会的那么咸，但是最起码这个茶如果有一定的品质的话，这样子冲泡还会不好喝的话那就糟糕了。
欸，可是你既然这样讲，我去推荐你我一下，如果我想要买到这些茶叶，就是做你刚刚讲冷泡茶或是在家自己简单冲泡的话，我应该去哪里买是比较简单入手方式，就是至少不会踩太大的雷。
基本上就是台北市的话就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产区在临近在我们台北市，比如说南港的就是
茶山，
南港茶山 它有南港农会，南农会也就很近嘛，对，你就 Google 就是南港农会在哪里，或者是说木栅那个木栅的台观音推广中心，
对，
它那边就会有茶农在那边展售，
对，
那跟茶农买茶呢是现在的显学，可是在我们这个茶行业的从业者的话，我们会知道说跟茶农买茶不见得可以买到最好品质的东西，但是最起码它的东西是它等于是品质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因为茶农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茶圈其实最尊重的是茶农，
对，
因为茶农就是他控制一切，
现
在啊，但是在早年产制销分离的时候
就比较
他们以前是被剥削的，
OK，
对，但是现在就是茶农体系，就是说他们的茶还是会尊重遵照以前产制销分离的体系，他们好的茶还是会在茶商手上，
对，
茶商会在销给所谓茶品牌，那甚至像像我刚刚讲木栅那个
你说产销中心
铁观音推广中心，
对
对对，他们就有跟茶农配合，那他们茶农这些茶也都是甚至有些是有得等的，
对，
比赛茶你可以喝喝看，比赛茶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讲一样，搞不好不见得比赛茶你就喜欢了，
这真的是看个人口味，
对，看个人口味，
对，
那我的逻辑就是你不要去追求新台币，你追求你可以负担得起的，
先求你的经济情况负担得起，然后你再去从中去选择，不要让喝茶变成你的压力。
对对对对，就是你喝多了喝久了，然后你就会有基本的审美观，就是你至少不会因为别人，你不会用耳朵去喝茶的，你就是真的用你的感官，用你的状态去喝茶。
对，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聊到，万里有给我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以先去农会看看。
对，
因为像我去年做了一个专案，跑了全台湾各个地方的农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茶，都有地方的茶。
对，
甚至同样你是蜜香红茶，从桃园，然后南投，然后还有哪里？去台东池上鹿野的时候，那边也都有。其实很多地方，而且它相对的价格都还蛮亲民的，你也不用一次买很大一包。
还有就是最近有一个就是政府有辅导的那个台东红木茶的那个红木茶合作社，
对，
他们其实也有在跑一些展售会，你也可以去追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粉专，那你可以去跟他们这些专业茶农交流，
对，
还可以喝到就不错的。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正统的商业是，我们这些试茶师、品茶师，我们筛选的茶物料其实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对，
因为像之前跟阿信你那边有教的说，你问我怎么选茶，我选茶很简单，先求不伤身，再求风味。不伤身哪四个？
对，
第一个是你制茶的过程中，你的有刺激物质没有赶掉之后，你的舌面会有跳跳糖的感觉，
刺刺的，
刺刺的，不要刺。然后喉咙一样，不要有威士忌啊、烈酒的急喉感。
对。
第二个，第三个也很重要，就是你喝完之后不会马上跑， 哦，不管是大号还是小号，
不要跑厕所，
就不要sleep your body。
OK。
No sleep your body、no。对，然后第四个比较要隔天才知道，就是你会不会下肢水肿，或者各种水肿，或者人家说、阿斯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结果你发现正体重没有增加，为什么脸肿像米糊？水肿，
好、
这个也要注意。
嗯，
对对对，然后有些人不见得会那么毒舌跟你讲实话，
对，
说你今天你其实不会啊，看起来还好，可你就觉得自己肿肿的，然后就是像一个泡芙，那你就要小心，你是不是最近喝了不 OK 的饮品，不管是茶酒、咖啡，甚至手摇饮，大部分的物料它都是用一些糖类啊、一些添加物去欺骗你对这个刺激物的这个就是。的感知，
对，其实你不知道它的原物料是可能没那么好的，但是因为味道很好喝嘛，然后又甜又香，
因为就是应该是说贵的东西不见得有好货，可是便宜的东西很难会有好货。
了解，
对，这个可能就当然就是赔钱的生意没有人会做啦。那你喝的一些就是哇 CP 值超高的东西，你自己要小心，它会有一个基本的脉络。
了解，了解。今天其实还有很多想要跟冠霖聊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其实也还蛮长的，而且我们其实现在茶馆的营业时间没有这么晚。我就是很感谢冠霖今天大概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如果你要开始喝茶的话，你可以从哪些地方切入。第一个是我们先认识了茶的六大茶系，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在家泡自己泡冷泡茶或是一般泡茶的话，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有你可以去农会买到一些品质还不错，其实不太会踩雷，而且也经过那个就是官方认证的茶。对，那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宣传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六月初，那我跟冠霖有合作一个在台北的品茶活动，然后也会有吃到茶点，我们会办在台北永康街的陶作坊它的教室。那到时候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初阶的课程，所以即使是你其实不太熟悉茶，但只要你有兴趣想要学习茶的基本知识，然后吃好吃的茶点，知道认识说哪一些传统的茶点，像是绿豆糕啊，然后猪油糕啊等等这样子的小点心，跟什么样的茶去搭配会有相得益彰的感觉。当天的话我们都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这件事情。那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会把这一个连结放在塞甲的，就是放在节目的 show note， 还有塞甲 IG 跟脸书的那个贴文上面，就是大家可以来问问看，就是来了解一下，然后来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而且还会有手工的茶杯包在这个活动里面让大家带回家。那其实今天我要铺一个梗，是我下一次还会再找冠霖聊的，是茶的 tea pairing。茶配食物的一个主题，因为不同的茶其实它的味道差异是非常大的，那跟不同的食物，不只是点心哦，还有咸的，就算是正餐，
咸的，
对，然后它或许可以解油腻，或者是它加强了食物里面某个味道，或者是食物加强了茶的某个风味，它其实是有非常多不同的组合方式跟效果的，我觉得这点很好玩，
对，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有初步的认识的话，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那一场活动。那想要知道更多的话，下一次我们的节目会再跟大家谈到更多关于 tea pairing， 然后还有喝茶的知识这样子。那就今天就感谢冠霖，
感谢大家，
谢谢那对，欢迎大家在我们的那个节目下面留言，然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意见的话，也可以私讯到塞甲的 IG 或者是脸书的 Messenger 上面。那今天就到这边咯，我们一起去喝茶吧，大家拜拜。